这里是毛茸茸电台，一万只宠物和他们的主人可以一起收听的播客节目。喜欢动物、热爱生活的爱人艺人都在这里了，你还不来吗？全网搜索毛茸茸电台，解锁更多快乐。欢迎收听毛茸茸电台，这是一档一万只宠物和他们的主人可以一起收听的播客节目。我是博文，一个猫狗双全的幸福中年人。我相信听过节目的你也会被可爱的动物、有爱的人类和有趣的故事所治愈。如果你也是一个爱宠物、养宠物的人，欢迎通过 show notes 当中的方式加入听友群哦，大家一起分享有趣的养宠日常吧。
突然对一个女乘客的一个箱子很感兴趣，闻完以后他就直接跟着人家走，并且就坐下示警了，等于是女乘客把包打开，我看看里面是什么东西，狗零食。
我俩就直接拎着东西就上去了嘛，然后走到楼梯一半的时候，老人他说哎呀，我好像还有一袋东西忘拿了，结果就看到我踢爆在后面屁颠屁颠跟着我们的时候，嘴里面还叼着那个塑料袋。
他可能知道黑火药是不能带进来，然后他就旁边递过来，就没有过安检，被我们警犬已经嗅闻到了，坐下来示警了，让他打开那个箱包，打开来看一下，是的确有鞭炮。带他去过北京的 APEC 一带一路峰会，还有去年的杭州亚运会，去了杭州出差80天。
最近呢，毛茸茸电台策划了全新的节目系列，和人类做同事，工作犬系列内容。狗狗除了是我们的宠物家人之外，还在不同的工作领域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今天就让我们走进上海市公安局城市轨道和公交总队警犬支队，在上海的各大轨道交通枢纽站点和南京路外滩等重点区域的勤务保障工作当中，都能够看到他们的身影。2006年6月成立，当时是全国第一支城建制专业化的城市轨道交通搜爆安检队伍。目前呢，有100多只服役中的警犬，品种主要有东德牧羊犬、拉布拉多、史宾格以及波音达犬等等。我来到他们的基地，首先让我震撼的是，每只狗狗都住着一室一厅的单间，还有专职的宠物医生、营养师为他们服务。这一天也刚好是他们日常考核的日子，每只警犬都能非常迅速并准确地从几十个行李箱里找到藏有危险品的。可以想见，在之前的训练当中，他们也一定和各自的训导员付出了难以想象的努力。那么，他们在日常工作中都要负责些什么？摸警犬算袭警吗？他们退休之后可以被领养吗？带着这些好奇，我采访了郑接豪警官和航天宝警官，聊聊他们和各自的工作伙伴之间那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二位先简单自我介绍一下，怎么称呼？
我叫郑接豪，官尔郑，接大会接自豪的豪。
郑警官。
我叫航天宝，杭州的航，天上的天，宝贝的宝。对，
宝哥。
对，小宝。
航警官、郑警官哈，二位也把自己的应该叫工作伙伴给我们介绍一下吧。你的工作伙伴怎么称呼？
我的工作伙伴是条黄色的拉布拉多，他叫 Tony。
Tony， 起了个理发师的名字。
没有，是钢铁侠的意思。
钢铁侠的意思。明白了，这个名字是您给起的还是自己起的？航警官的呢？
我的其实跟我的名字是有关联的。首先它是条波音达犬，然后呢，它的名字跟我的发音，跟我名字的发音，你可以猜一下，跟上海话有关。
还真猜不出来。
对，我刚刚有介绍过自己，我叫航天宝。那我的犬的名字就叫做 T-Ball。
T-Ball。那这个是用，这个咱们这么说，是个上海话名字
啊。是的。
二位跟各自的这个工作伙伴大概一起工作有多长时间了？
有大概8年了。
你有8年的时间？
8年的。
我大概是5年左右吧。
一个是拉布拉多，一个是波音达。波音达好像我们平时日常生活当中见的可能相对来说少一些。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犬种？能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吗？
它一开始的起源啊，适用于是打猎，它是一个指示犬。就比如说我们的犬，它找到了那个动物的巢穴之后呢，那个犬可能会就是盯着，或者说这个手会指向这个冲动物的巢穴，告诉主人哦，这边有猎物。它最初是这么一个作用。然后现在呢，我们那个把它用作于警犬，那它的优势就在于，第一，它的体力非常好，运动能力、运动神经非常发达。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它的嗅觉也是非常的灵敏， 啊，再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它的亲和性比较好，
嗯，
容易与主人之间建立一个良好的关系。
那亲和性好会不会跟谁都好，到外面跟路人啊游客啊也都很好，会吗？
的确是会的
啊。
然后因为这个是要做一个社会化的训练，
对。
然后第二个呢，这些也是可以去避免的，因为让他跟谁亲，让他跟谁不要亲，这个是训导员自身的训练手法
啊
训出来的，
这是你们的工作的范围了。
对
啊，
对，
拉布拉多我们生活当中见的太多了，
嗯，
郑警官
是比较
我们
社会上能经常见到的，
经常见到的，看起来很温顺。咱这个 Tony 怎么样？
Tony 作为一个很拉布拉多的犬，他是比较的亲和，还是比较的聪明。他是比较聪明的，他在训练的时候，他有一些指令，他大概八次就能，基本上就会学会了，基本上。
哦，就是一些新的指令，
对，
训个七八次，就很聪明的一只狗狗。
对，它其实只是看起来是，
就是怎么说，哎，用一个外表把自己所有的这种智慧全都隐藏起来了。我们两个都是当时去到了南京的这个警犬基地，相当于是最初在那儿和自己现在工作的这个 Tony 和 T-Ball 在那儿认识的。
是的
啊，在那儿当时他们两只狗狗是什么样的年纪啊？
我托尼领回来，领过来就是是六个月嘛，然后这是三个月的培训期
啊。你那边
我差不多，我接到手的时候是大概八个月左右。
这个是他们南京研究所自己培育下来，就是等于是他爸爸妈妈他都是警犬，都是在研究所里面，自己培育出来的
啊，就是他们有繁育的这个资格的，
对，他们
一些犬，
对，
他们都是有编制的警犬，
对。
他们有自己的这种档案，或者档案上会有一些关于他们的什么信息吗？父母的信息会在里面吗？
都有警犬档案吗？
啊，
嗯，每条犬都有自己的警犬档案。
这个档案里面包含了一些什么样的信息？
基本的信息全都有，就比如说你刚才说的父母啊，
嗯，
然后一些名字啊，包括一些品种啊，这些都有。警犬的话，它会进行一个芯片的植入。
嗯嗯嗯嗯。然后呢，他们现在就是从南京到了上海，在南京先给你们训练了三个月，
对，
然后再回到上海继续完成其他这种训练。
对，
每年还会有个复训，就是说不是说犬从南京带回来之后我们就不训练了，
嗯，
平时的训练之外，我们每年还会有个复训，把它的状态啊进行一个调整，以便进行实战。
对，
说到这个警犬，其实我们很多不了解的朋友其实对这方面一无所知，就知道啊这个叫拉布拉多，那个叫波因达。对于这种警犬的犬种也好，就是筛选上他们有什么一些先天的一些要求吗？就比如说人们说聪明，边牧很聪明啊，为什么边牧不能去做警犬或者是这方面的工作呢？
据我个人了解啊，就是说因为我自己也专门学的是这个课程嘛。
啊，
我觉得第一个要求就是警犬一定要服从性高。
嗯
啊，你如果说服从性不高的犬的话，你训得再好都是无法应用于实战的。
啊，再聪明都不行。
啊，对，一定要服从性高。第二个就是说要因犬制宜嘛。就是说这个犬啊，我们有很多的方法可以去使用它，就比如我刚才说的嗅觉，
嗯，
我们利用嗅觉可以去找爆炸物，找毒品，搜救，这些都是通过它的嗅觉去完成的，也有可以说通过它的那个飞咬，就是它的凶猛性，
嗯，
这种程度的话，更多的是一个护卫，更多是一个治安，这方面的运用。所以说至于哪些犬适合做，就跟我们教小孩子一样，有的小孩子他适合成为体育健将，
嗯，
有的小孩子他适合去研发科学，钻研学术，所以说还是要因犬制宜，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
嗯，正如杭警官所说，不同特点的狗狗在警犬当中所负责的工作内容也有所不同。按照工作类型来说呢，比如有用于追踪犯罪嫌疑人的追踪犬，搜救行动当中起作用的搜救犬。而我们在地铁当中看到执勤的警犬呢，他们主要负责在客流较大的枢纽站点巡逻，对可疑人员携带的物品开展盘查工作。客流高峰时段，他们会固定在重点车站进行安检工作。危险品藏得再深，都逃不过他们的鼻子。 您之前学的就是警犬相关的专业吗？
对，我是中国刑事警察学院警犬技术系毕业的。
哦，
对，所以我学的就是警犬。
刑警学院是在沈阳是吧？
是的。
啊，哎。大家很好奇学警犬专业你们的毕业标准是什么呢？也是写论文呢还是说要实操呢？
我们都有，
啊，
实操啊，写论文啊，都有的。
实操是也要跟警犬产生关联吗？
是的，我们会在那个基地里面啊，那个进行实操带犬嘛，然后老师会负责带训啊，带教，包括理论课，包括那个实操课，他们是相结合的。
考通过了就毕业？
嗯，对，差不多。
有考不通过的吗？
我没有了解过，至少我是通过的，所以我才工作了。
这个事儿呢，就挺，咱不说挺微妙的，就是挺考验的。一方面呢，你得把犬训练好，然后另外一方面自己的素质也要过硬。其实是你们两个要一起配合完成毕业的考试，是吧？
啊，是
啊。那我们郑警官，您学的是什么专业？
我是毕业于上海师范大学公共管理系，
哦，
是后面就是转过来的，等于是。
哎。半路出家再来去做这个训导员，吃力吗？你觉得？
嗯，刚开始的时候有点吃力，因为在训警犬的时候呢，他就等于跟你一个斗智斗勇的过程。你如果斗智斗不过他，他就开始反过来他来 PUA 你。
我头一次听说狗狗能反过来 PUA 我们的训导员的，他会怎么样？就是他也有很多这种惰性，或者是不想练吗？
就比如说，我们有一排箱包，里面有可能有危险品
啊。
他刚开始他听你指令，他得到吃的，他找到这个箱包以后，他找到玩具，他找到奖励，那他到后面他觉得我随便做哪个都可以，因为箱包看的都一样，你人又不知道是哪个是真哪个是假。
哦，他还有。
对，他会有这种反应的，我们这里面叫反复期，他开始出现反复了，他开始逗引你训导员了，等于是。
哦，有点厌倦你给他所谓的这种 KPI 的考核了。
哎，对对对，他开始反过来，反正你主人也不知道哪个箱包是真哪个是箱包是假，那我做个假的，我随便做一个，那你也给我奖励啊。
哦，
是这个意思。
那这个时候对于您来说怎么办？
就不给奖励，然后让他继续去找，直到找到他一个有的是正确的箱包才给他奖励，就是加大奖励的量或者是刺激度，那他就会觉得哎，这个工作我挺喜欢玩的
啊，
就继续在工作。
哦，这样。
对，
狗狗像你刚才说有反过来要 PUA 你的时候，天宝从小就是展现出了非常好的这种训练的配合度吗？
哦，对，就人如其名嘛，他叫 T 宝，我叫天宝嘛，对吧？所以说从一开始我们就有先天上的优势啊，心有灵犀啊，训练的时候基本上我所传达的指令要求他都是一点就通了。
哎呦
啊，对，他的就是本身他自己的天赋就非常高，这也是我觉得我得益于他的
人犬合一了。哎，说到一些日常的训练，就比如说一些基本的这种训练和指令都有哪些？
一般性我们的服从性训练就是随行，
随行
坐，卧，立，吠叫，然后一个
前进，
前进，还有一个食物衔取，把东西给我衔回来，就是这种。
哦，吠叫这个事儿也是能够给他指令，让他叫或者让他不叫。
对，
哇，这个可能有很多的主人这个是可能比较陌生的。那让他叫的时候，他可以叫到说你喊停为止吗？还是说他就会一直自己就叫下去了？
我们现在是一口令一动，就是我喊他吠叫的时候，他就会叫一声
啊。
然后我不给他奖励，他会继续叫下去。
哦，就得叫到有奖励了。
对，
哇，那还是有点 PUA 你的意思，非得叫到有奖励。那像这种训练，日常的这种训练，大家可能不太知道，他们一般多长时间训练一次？就现在日常的工作当中。
我们是除了是出去实战巡逻，就是勤务嘛，之外就是全都是训练。除了训练，那我们就是实战。
哦，就基本上就是，他对他们来说可能连轴转了，上岗之后就一直干到这个退役。
他们有自己的休息日，我们的勤务是合理安排的，结合了人的体力，也结合了犬的体力，所以说是妥当安排的。包括在勤务时间段的时候呢，我们也不是说是从头站到尾，我们也是一个科学的规划好我们警犬的体力的分配。
之前我们接触过一些工作犬，这是我在工作里面遇到了导盲犬。导盲犬有很多的这种训练，它其实是在，它可能用的是一些国际化的这种训练的规范，可能会用一些英语的指令什么的。像我们的，因为是在南京这个警犬基地培育的这些犬只，是不是现在是全中文化的来训练，还是也会结合一些国际上的口令？
我们的训练主要是以那个中文口令为主，然后的话 其实你自己可以也自己加一点，
嗯，
就比如说我喜欢给我的犬加一点平常放松的就是休闲化的一些口令指示啊，比如说一些游散啊之类的话口令让他自己去散放，这个是非工作状态下面的指令，
这叫游散
啊、对，非工作状态下的指令呢就可以根据你个人的喜好去个性化的去添加，但是我们工作是就是专门的一些专业术语的口令，我们是严格按照我们警犬行业的标准啊去做的这么一个口令之路。
嗯，其实除了工作，大家还是不管是人也好还是警犬也好，也都需要放松嘛，也都需要休闲一下。那你们除了工作之外，在休闲的时候怎么跟狗狗培养一些感情？要陪他们玩吗？
陪他们玩是必须的
啊，
它是一个亲朋的关系。你想跟他玩得好的话，那你还要出钱给他买玩具，然后用小玩具给他玩
啊。这个不报销吗？
这个我不报销，我们自己来，
自己来，就完全对自己的这个伙伴的爱是吧？
有的时候他一个玩具你还不够，因为他玩着玩着他玩厌了，那给他一个新的，然后继续要玩。
那你家 Tony 喜欢玩的是什么？
他喜欢玩，他只要动的他都喜欢。他只是在追他喜欢追逐的这个乐趣，就是不管什么圆的方的，他只要是滚他就能追，他就很开心
啊。所以你就给他买一些能够追逐的扔出去的让他啊，
飞盘啊这种他都喜欢的
啊。T-ball 呢？
T-ball 的话就是我给他的玩具他都喜欢。
他们跟家养的狗狗之间吃的上有差别吗？
他们一般性的话就是以狗粮为主，然后会有牛肉、牛奶、鸡蛋或者是卵磷脂钙片这种，还有就是氨基酸的东西，有我们兽医会他在吃饭的时候他会给他添加进去的
哦，像营养师一样的，
对对对，
给他匹配好。
对，然后你的主人如果我训导员觉得他今天他表现的好，那我可以给他吃点鸡肝、鸡胗这种小内脏什么的都可以
啊。因为我们普通老百姓家里可能自己，我今天吃什么了，你就看你馋，我就给你个红烧肉啊，给你个什么。咱这不行，基本上全都给他匹配好了、配好了，是吧？
对对对，
人吃的是坚决不能给他吃的，是吧？
你吃一点也没关系，其实。
就是其实也是心疼自己的这个伙伴嘛。那问问，就是 Tony 最爱吃的是什么？
托尼最喜欢吃的是鸡腿
啊，就辛苦了，加个鸡腿。
鸡腿还有他那种内脏，他都喜欢的。
T-ball 呢
？T-ball 是我给他的食物，他都喜欢。我基本上说健康的食物啊，对他有利的，对他营养成长有利的，我都会给。然后呢，他本身就比较贪吃，然后呢，跟我的亲和关系比较好，
哦、
所以说我给他的食物他都喜欢。
哎，你说到一个关键点，贪吃，这个我。不知道就随便问啊，咱人有的时候胖了点了，我可能要想想我要减肥了。警犬他们的体重要严格控制吗？
啊，诚如我刚才所说，就是说我们是平时的时候是训练加勤务实战为主的，所以说我们的日常的一个体力消耗啊，就足以让我们的犬不会因为我们就是自身的吃贪吃，就像你所说的而变胖，体力的分配是非常的科学的
啊。Tony 情况怎么样？
他一般都是夏天瘦，冬天胖
啊。
夏天因为天气热，他的消耗量就高，然后他就瘦一点，
就瘦一点
啊。然后冬天呢，因为他本来就是一头水猎犬，所以说他御寒的能力比较强的。
嗯，
他冬天会吃的多一点，他会自己调节。我觉得，哎，我今天我要贴秋膘了
啊，
他就会多吃一点。
要贴秋膘，都已经拟人化了。那他们会有那种情况说，哎，今天这个饭吃差不多，我就不吃了，还是说反正你放到他盆里的，基本上就全给你炫完？
他托尼有的时候会有毛病的，就是他给他一盆狗粮，他吃一半，还有一半放到当夜宵。
啊，
他是这样的，是他会这样吃的
啊啊！
这个我们基地里面是绝对不允许的，因为他有可能会变质，或者是你下雨天就发霉了，等于是。
哦。
上海的有那种黄梅天，
对，
他狗粮放大概几个小时，它就发霉掉了。
尤其夏天天气很热的时候，这也非常容易坏。
对对，所以说我们都是他如果不吃的话，我就直接拿走了。
直接拿走。
直接拿走，不就不给他吃，然后通过一两次他就懂了，我不吃就没有了，就直接吃掉了
啊。
是这样的，
鸡爆的话就是还是 它比较贪吃嘛，然后所以说我给它的食物都是在我面前直接可以炫完的
啊，就全部吃完了，
对，
就不再保留夜宵的这一顿了啊。
对，
又之前有一个说法说，在公共场合如果摸它们，算不算袭警？工作当中有人主动过来想要摸的吗？
就会很多，
会很多啊，
因为毕竟都是。在上海比较包容嘛，就是喜欢狗狗的人不少。
嗯，
但是我们在上班的时候，狗狗在巡逻的时候，还是建议不要打扰他们工作，因为会影响他们的专注力。
嗯，
可能你有个箱包走过去了，然后你再跟他玩，他的注意力就不在这个箱包上面了，对吧？是。
嗯嗯，
这种事情我们会制止的。
嗯，
然后在如果是休息或者是在外面去放风的时候。就安全的情况上面，在我们训犬员在旁边的时候，我们可以适当的摸一摸啊，撸一撸，我这也是可以的，
也是可以的。像我们有一些上岗的时候要穿一些制服啊，要什么，他们有配备一些专用的一些装备什么的吗？
是的，他们会有自己专门的犬服，犬的也是有服装的、
啊。
然后我们在一些重大节点执行的时候，也会配备一些肩闪。
是配什么？
狗狗的肩闪，
狗狗的肩闪
啊、哦，肩闪啊、哦，闪灯，
闪灯，
这些闪灯不会影响到他们的这种专注度吧？
是的
啊，
他们还有墨镜，
他们还有墨镜啊，这是怎么？就是在户外阳光太刺眼了。
对，
对对，
不同的工作场景，我们也有不同的工作装备。
哦，哎，有一个场景是，如果是大夏天，在外边的话，你说有可能会给他配鞋子，这个是真的假的？我这个不知道。
鞋子
啊、
嗯，我们是轨交区
啊，就不太会出现这种在户外地板很烫的这种情况，
对
对对
是吧？
对，外面的话我们不太清楚，因为我们自己巡逻的时候的话，它的一个防暑降温措施啊，我们都是做好的。每隔一段时间休息的时候，我们会给它喂水啊，包括用湿毛巾给它擦拭身体啊，这些防暑降温的措施我们都有做的。
那现在我们说的可能还都是一些训练也好啊，或者是玩也好啊，还没有涉及到他们非常认真的本职工作上。其实大家很好奇，哎，说在地铁站我就看到那个警犬和那个警察小哥哥站在那儿，他们到底在站点，然后在日常工作当中他们要负责哪些工作内容呢？
是这样子的，我们在巡逻当中主要是一个巡逻查威，工作是人查犬嗅，对于一些大箱包啊，液体啊，包括一些编织袋啊，三必查嘛，基本上就是逢疑必查，然后我们在工作中的时候主要还是以驻点包括巡逻相结合为主，也是一个治安防控。
二位你们主要都是浦西这边的一些站点了，那像 Tony 和 T-Bot 他们大概都是在哪些站点上会出现？
我们几个重大的站点都会有，重大的换乘站点都会有，人民广场啊，徐家汇，上海体育馆，然后新庄站，如果有一个重大的，像10月1号、5月1号，那我们也会去外滩、南京东路、静安寺、新天地这种地方，会有。
就是大家也很好奇，他们也是坚持8小时工作制吗？还是他们有的时候遇到这种重大的保障期的时候，可能工作强度还要再更高一些？
我们的工作强度不论是等级勤务也好，这个我们是警察，人的话是我们要跟着等级勤务去走的。然后我们的警犬的话，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不管是多大的勤务量，我们也是会合理的规划好它的体力分配的。所以说不会因为说我们的工作强度一下子变得很大，而导致这个警犬它的使用就过度的去使用。
其实就是之前很多朋友不太知道，就说自己家狗狗精力无限，但后来发现给它买了一些嗅闻玩具之后，它消耗体力消耗的很快。其实就是狗狗它可能通过嗅闻消耗体力其实是非常大的，所以在站点工作上呢，可能就像您说的，二位说的一样，就是到了这个工作的量的时候，也要考虑它合理的这种精力的分配，该休息的时候就得休息，对
吧？
那大家很好奇啊，在站点工作上的时候，有发生过一些比较有意思的，或者让你们两位觉得挺难忘的这种事儿的吗？
我说一个他比较尴尬的事情
啊，
客流他会携带这种大的箱包什么嘛，那 Tony 就在那边在空气中捕捉气味，然后他突然对一个女乘客的一个箱子很感兴趣，然后他就过去闻，闻完以后他就直接跟着人家走，并且就坐下示警了，等于是。让人家女乘客把包打开，我看看里面是什么东西。狗零食。
狗零食。
对，
狗零食是那种封装好的还是说有散
开了一点的？它拆开了一点点，就是一个口子，它没有封条，它没有完全封住，它漏了一点气味出来。
哇、哦，漏了一点点气味，
对，
隔了箱子，
对，
大老远的他就已经闻到了，
对，
哇，
他就直接过去了
啊、
就是，并且已经开始摇头摆尾，开始讨好了。
失去工作状态了，已经开始是吧？
也不算吧、嗯，但是女神科的这个零食，我闻了也蛮香的。其实
人也会觉得很香。这个是你在工作上的遇到一个尴尬的。
可能是拉布拉多自身的基因，拉布拉多有自身带有暴食基因，所以它永远是吃不饱的状态。
哦，
所以说它对我们带拉布拉多性草原就是有这点的困扰，就是它永远都是吃不饱，永远对食物的动力很足。
嗯，
有一点点。他就会动力就会很兴奋
啊、哦
这个也有缺点也有利点，因为好训、
嗯、
因为我给你东西你都喜欢，我给你吃的你都喜欢，
嗯，
就很乐意做这件事情。
嗯，
这不利之处就是我到外面去，我看到有这种这种很热乎的包子啊，还有这种什么油条啊，他都喜欢的。
哦，我天哪，这太幸福了。他出去之后一方面是工作，另外呢收集这么多香的味道。
对，因为地铁里面空气很复杂，
嗯，
他闻到一点点的食物味道他就会觉得很灵敏，包括食物还有我们危险品的味道，他闻到一点他就会觉得这个味道跟周围的气味盘不一样，
嗯，
我就追着他气味盘就跟上去了。
哎，这有的时候大家什么包里放个包子啊，放个什么吃饭糕啊什么，这很正常的。
对对对，因为
他基本上都能嗅得出来。
对对对，
哇、哦，他每天要抵抗诱惑也很不容易。T-Ball 呢 ？T-Ball 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有没有工作里面有没有让你难忘的事啊？
我的话是一件小事，但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一个场景啊，就是说，有一个老太太。我们地铁不是有那些楼梯啊之类的嘛、
啊？
有的地方它是没有自动扶梯的啊，它是楼梯。那一个老太太，她拎着一包行李箱，还有一包编织袋的小塑料袋。
嗯
啊，那个时候呢，我看她上不去嘛，我们在巡逻嘛，然后我想那我帮老人一把吧，然后我提着她的箱子就往上走，但是她的手上另一个那个塑料袋，我给忘记了，
哦，
老人自己也忘记了。啊，
你俩就往前走了啊！
对，我俩就直接拎着东西就上去了嘛。然后走到那个楼梯一半的时候，老人他说：“哎呀，我好像还有一袋东西忘拿了，是什么呀？我也没看到。”然后我们就转头准备下去拿，结果就看到我踢爆在后面屁颠屁颠跟着我们的时候，嘴里面还叼着那个塑料袋。
哦，他把塑料袋叼过来了。
对，他把塑料袋叼着，然后跟着我们一起上楼了。
哦，
转头的时候正好看到他。
他也就是嘴忙着，要不然就喊你俩了，是对吧？嘴叼着，要不然我就喊你俩。你俩怎么这袋子都忘了？哎，这都是很有趣的一些工作上的一些场景，其实也能够想象得到，他们在工作岗位上，不管说是闻到了箱子里的打开口的这种零食也好，还是去帮老奶奶去叼一个袋子也好，他们其实都是很专注在自己的工作上的。首先鼻子和自己的各方面的感官，眼睛什么都没有这个擅离岗位。我就想问问，因为上海这个城市大家现在都觉得太安全了，他们在工作当中是否就真的有嗅闻到过一些危险的东西，然后呢给你们一些提示，或者说是当时就的确在这个行李箱里或者是包里面找到了一些东西，有吗？
我们有查到过那个鞭炮吧，是黑火药
啊，是的、
哦、
是的，
我们有查过。
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场景？当时
他是一个乘客，然后他可能知道黑火药是不能带进来，然后他就旁边传就是递过来，就没有过安检。对，
哦，就是这个我们之前其实有看到过，他一个人已经进闸机了，
对，
然后另外一个人从安检到旁边过去，
对对对，
然后通过那个栅栏就直接往里递。
对
啊，
然后被我们警犬就等于在空气中捕捉气味已经嗅闻到了。
哦，
过去坐下来示警了，等于是才让他打开那个箱包，打开来看一下，是的确有鞭炮。
哦，那像这种情况按照咱们的规定和要求要怎么进行处置？
我如果没记错的话，那个是我们的暗访实战演练。
哦，那这个其实就是打引号钓鱼，看看你们这个警犬到底在岗位上有没有很认真的在工作。
我们一个红蓝对抗嘛。
哦，
会定期组织这些，我们就是说是自己不知道的。然后突然的我们可能自己基地内部的人会来考一下我们啊，看看我们的犬跟人是不是有在认真的工作。
哦，那其实对于你们来说，每天即使是知道大概率今天可能是又是无事发生安全的一天，但是也时刻要保持工作上的这种警惕。
是的， 嗯
啊，这一点我真觉得生活在上海的朋友包括听到这一段的人都会觉得特别安心和踏实，因为即使是没有危险发生，我们都会自己去创造一些这样的机会去提高你们那种安全意识和警惕度哈。哇，特别特别敬佩 Tony， 其实已经八九岁了，就是日常家庭当中到了这个时候就开始要参照一些老年犬的养护，可能关注它心脏啦，关注它骨骼啦。我们很想知道就是大概我们的警犬要服役到几岁然后要面临着退役呢？
一般性的话八九岁也就差不多了，就是可以退休了。
哦，
然后 Tony 来说呢，他的工作欲望比较强，就是我让他退休他非要工作。
哦，
但是这种状态，所以说我就先让他保持这种状态看一下吧，然后他有的时候身体不行我会用其他的狗狗给他做一个轮休，做一个轮换。
哦，
嗯，对，
他算是打引号的工作狂，还挺享受这个工作过程的。
对，他是因为是公安部评的功勋犬，就是等于是他对工作这个执念比较强一点。
哦，我想知道就是他在哪些方面做出了比较大的这种突出的表现，能够让他有这样的一份殊荣。
我带他去过那个北京的 APEC 一带一路的那峰会，做安保活动，然后还有去年的杭州亚运会，去了杭州出差80天，还是在那边搜索场馆，搜索场地这些东西，也是去年评的功勋犬。
嗯，应该说见过很多的大场面，保障过很多这种大型的活动，但是他现在已经是八九岁了，咱们就说的比较理想一点，可能再有个一两年的时间或者是两三年的时间，他也的确到了自己的这个不能说叫身体的极限，可能也该是时候要享受一下他的退休的生活了，
就慢慢的就是退下来的，就是我会明年去带条新犬来，就是跟他做一个轮换。
哦，这也不得不去面对这一天，
这个新陈代谢怎么会有
啊？心里会有不舍吗？
肯定有啊，
肯定有。
陪伴了八九年了，是吧？这个、
嗯，
感情还是有。但是他退休以后，我不是不带他，还是我在值班的时候，我可以把他放出来，让他去溜一溜，去后面那个大草坪去跑一跑。
很多朋友也在问说，像这种退役的警犬，我们作为普通的市民，有一些什么渠道可以领养到他们吗？或者说是用什么样的这种合理合规的一些渠道能够去帮助他们更好的去度过一个愉快的这种晚年，有这个可能吗？
哦，我们的警犬的话是会根据他的一个工作状态啊决定他的是否服役。
嗯，
然后当他退休之后呢，我们也会妥善安排好他的就是日常起居啊什么的，也会照顾他的。
嗯，
不是说退休了之后就不管不顾了。
嗯，
我们会给他安享晚年，照顾好他的。
啊、哦，那其实他就会很放松自在的在基地当中度过自己的这个余生，对吧？因为之前我可能大家看到过一些所谓的这种新闻当中，之前也出现过什么拍卖警犬等等这些情况，当然是在别的一些城市了。但当时其实就引起了很多大家的一些这种误解，然后呢有很多这种担忧，所以呢在这儿我们想说，就至少在我们上海的这些警犬，他们的即使是退休的生活，退休以后也会得到我们很好的照顾。
是的，
那就是包括我们的这个训导员也都会在日常工作当中能够见到他们，是吧？
是的，
啊、嗯，就如果咱们今天做一个天马行空的假想，现在你说的话他听懂了，自己的这种心里话或者说是情感上的想要对他表达的。想说的
好狗
简洁明了就两个字儿。我们的郑警官呢，
我会对他说你也辛苦了，
嗯，
就慢慢的退休安享晚年吧。16年带的他28岁吧，成年了，但还没有小孩，现在小孩也上小学1年级。
孩子见过托尼吗？
他见过，他在那个在我巡逻的站台上面见到托尼，站起来跟他差不多高。
当你老了，头发白了，睡意昏沉。
当你老了，走不动了，炉火旁打盹，回忆青春。
在结束采访之后，我如愿地见到了 Tony 和 T-Bow。 如果说他们和普通宠物狗狗之间的差别可能是眼神，他们的眼睛在看我的时候充满了警惕和威严，这是日复一日的训练培养的。 也是在工作岗位上最需要的。感谢每一只为城市轨道交通安全努力付出的警犬和他们的训导员。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快来群里和我们聊聊你家的小可爱吧。这里是毛茸茸电台，一万只宠物和主人可以一起收听的播客节目，下期再见。
灯火昏黄不定，风吹过来，你的消息，这就是我心里的歌。发白了，睡意昏沉。
当你老了，走不动了，炉火旁打盹，回忆青春。
多少人曾爱青春欢畅的时辰，爱慕你的美丽，假意或真心。
只有一个人还爱你虔诚的灵魂，爱你苍老的脸上。
眼眉低垂，灯火昏黄不定，
风吹过来，你的消息，
这就是我心里的歌。这首歌是唱给你的。